好的，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2点钟，我们电话会议正式开始。F 康所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人谢，欢迎大家参与本次30岁最新政策解读与实务解答的电话会议。那如果还未准备好会议资料的同行呢，现在可以前往我们的官网进行下载。那在2019年，国家税务总局研发多条增值税相关的公告通知，速度之快，数量之多，政策之重磅，让相关的同行都头疼不已。那本次 F 康所也就有幸邀请到了安逸的间接税高级总监、高级经理丹尼尔周，为我们来解答关于增值税税改重点，增值税税改的重点和难点，以及相关实操中的疑难问题。那今天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30分，前一个小时丹尼尔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后30分钟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58，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58，与 F 康所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那接下来请您就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丹尼尔。那丹尼尔现任安逸的间接税部门的高级税务经理，已经拥有近10年的间接税税务咨询的服务经验，包括税务合规性服务、日常税务咨询服务、税务筹划以及协助审计团队完成税务审阅。那同时在对跨国公司提供间接税咨询服务也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特别是针对企业的供应链的间接税分析和成本风险管理方面。那所涉及的行业也是包括了酒店、快销、直销、医药等各个领域。那相信通过 Daniel 的这个丰富的经验，今天一定会我们各位同行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 Daniel 了。Daniel 你好。
哎你好。
你好，您可以开始了。
哎好的。大家好啊，就是我是 Daniel， 那今天很荣幸和各位同行们去分享一下增值税的一个具体政策啊，就是大家手头上应该都有这个会议资料吧，如果有的话今天如大家可以翻到第3页，就是今天主要是两个主题啊，第一个是我们就增值税的这个新政策去做一些条款方面的一个分析和解读，看一下政策是怎么理解的。那第二方面也是讲一下说我们企业应该怎么去面对这增值税新政带来的一些风险和挑战。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翻到第5页，我们讲新政，那其实主要涉及的就是几个文件啊，第一个就是财税的2019-39号，这是主要的一个文件，就关于深化增税改革有关政策的一个公告。那这个文件下发来之后呢，有后续的一系列的一个补丁文件，包括14号公告、15号公告和20号公告。那大家可能也会想了解一下说39号公告其实它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那其实主要有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增值税税率的一个调整啊，明确了增值税率税率的一个下调，就是说把制造业等行业现行的16%的税率降到了13%，然后同时呢把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之前适用于10%税率的这种行业呢，把它税率降到了9%。同时呢，相应的就是总产品的这个扣除率和出口退出率也做了相应的一个调整。这是第一点，就是税率上的一个调整。那第二点呢，是关于是加大了一个抵扣范围。抵扣范围就是说，它允许我们国内客运输服务，我们购进这种服务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抵扣的。那在以前，在这个39号文下发以前呢，这个交通运输服务的进项都是不能抵扣的。这一次其实是一个扩围。那与此同时呢，也是增加了一个加计扣除的一个政策啊，就是允许4大行业，包括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这4大行业如果满足条件的话，也是可以做一个加计扣除，按10%去进行一个加计，去虚拟一个进项税，理解它的交项。 这是第二点，就第三点了，增加了这个家具扣除。那第四点呢，就是允许增值税的一个退税，就期末留抵的一个退税。这其实是一个试行了，因为我们中国跟国外其实是一直都有一些差异的。我们中国的增值税留抵税额一直都是往后滚动，是不能够申请退税的。但是在国外呢，通常的做法都是可以，我当期如果进项有留抵的话，是可以申请退税的。那我们国家呢，在39号文这里面也是做了一个试行，就允许满足一定条件的这个纳税人可以去申请这个期末留抵的退税。在后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有哪些条件需要满足和哪些点大家需要注意的。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呢，就是缩短了那个抵扣的时限，这主要是关于不动产啊，或者是不动产家电工程的这个进项税额。在以前呢，是分两年来抵扣，分成60%在第一年抵扣，40%在第二年抵扣。那现在39号文下发来之后呢，它是允许一次性的去做一个扣除。这是39号文的一些主要规定。那14号公告呢，它其实也做了一些规定啊，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明确了我们开发票的这方面的一个规定，因为涉及到税率的一个调整，4月1号之前和之后，我怎么去补开或者是开红字发票，它都做了相应的一个规定。那第二点呢，是明确了不动产用途改变的时候呢，我进项税转出的一个计算公式。还有第三点是针对那个家具扣除，我纳税人如果要适用家具扣除呢，他明确规定了要提交一个声明，适用家具极简政策的一个声明啊。然后接下来是下发了15号公告，就是对申报表进行了一个调整，去把相应的这个新的政策在申报表里面有相应的那个栏次进行一个体现。那之后呢，还有一个20号公告，其实就是针对那个期末留抵退税的进行一个明确，相应的一个办税事项进行了明确。那后续呢，其实咱们国家税务总局或者是一些地方税局呢，都是下发了一些积分计答的一些系列，包括总局的100问啊，还有地方税局的一些问答，那也是对这个新政策去进行了一些解读啊。那这第五页呢，主要是讲我们会涉及到哪几个政策啊。那接下来可以看到第六页啊，就增值税实力的一个调整啊。那其实大家应该也会问，为什么增值税实力调整是怎么调呢？它为什么会经常调？那其实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那因为咱们国家是12年开始实行改征的嘛，那12年的时候是开始在上海实行，是从交通运输业或者是现代服务业开始慢慢的一步步的做这个营改征的试点，那一直到2016年的5月1号呢，营改征才全面的铺开啊，所有的行业呢都纳入到了这个增值税的一个试点范围。那这主要的解决就是把以前的营业税给剔除掉，避免了重复征税的一个现象。那在历史期间呢，在这个营改征期间啊，就其实一共经历了4次的一个税率或是增税率的一个调整。那最早的一次是在2014年，就有个文件叫财税2014年的57号啊，财税2014年的57号，这个文件呢是把以前多档的这个税率它进行了一个合并，就以前的增税率呢，它其实是有6%、4%和3%的这些增收率，那它统一的都调整为了3%，这是第一次调整。那在第二次调整的时候是到了2017年了，财税2017年的37号文呢，它取消了43%的这个档次，那增值税的税率就从那个时候呢由4档变成了3档啊。 就是13的档次没有了，就是只有17%、11%和6%这三档税率。第三次的一个调整呢，是在18年的时候，就才是2018年的32号文。这个32号文呢，是对税率也是做了一个调整，是一个下调的一个百分比，就是把11%的税率调成了10%，然后把17%的税率调成了16%。那再接下来就是39号文的这第四次调整，这一次的调整呢是把16%调整成了13%，然后把10%调整到了9%，那6%的这个税档的税率和目前还是保持不变的啊。那其实国家税务总局他在做这个税率调整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其实他是做了很多种测算，就有几百种方案，有包括不同政策的一个配套不同组合，那最终是由国务院定下来说先暂时先这么调，就变成了13%和9%。那未来税率还是会调整，因为在2018年两会的时候，李克强总理提到过，就是要按照3档并2档的税率去进行一个调整。那目前呢，这个税率还是3档的税率，所以说将来这个税率肯定会做一个调整。那具体这个调整方向目前也不知道，但只能说很大的可能性。6%的这个维持不变，然后10%的纳入到6%里面，就现在是9%纳入到6%里面。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个猜测啊，就是现在这个方向咱们也不好说，是由国家税务总局来定的，但可以确定的就是说3档会变成2档，这个是肯定的。至于时间的问题，现在也不好说啊。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呢，就重点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个动向啊。但是这个税率下降听起来对企业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企业如果要把这个红利给落实到位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工作，或者是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有一些挑战的。那在之后呢，就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就比如说大家可以翻到这个 PPT 的第八页，这里面呢也是给大家做了就第八页和第九页是分成不含税下的和含税下的两种模式，给大家去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介绍啊，就是说我们企业就是说也不是说我们企业，就是举例的这些企业它可能会受到的一个影响。因为增值税率的下调，它有可能把我们应交的增值税税金变大，就或者是说我们的利润会减少。那打个比方，我们看第八页的话四个主体，由生产企业到运输公司，运输公司再到物流公司，最后到最终的一个消费者。那在不含税价格的一个谋生安排当中呢，我们看运输企业，那运输企业它的销项是20%，然后它的进项是从生产企业取得的这个16%，所以说在还没有调税率之前呢，它的这个增值税应交税金是4%，但是我税率下调了之后呢，我的应交税金其实是变成了5%。也就是说我是拿18减掉13，我的应交税金其实有一定的一个增加的。那同理的，这个物流公司也可以看到它的应交税金是从4变成了6，那这是对我们企业现金流的一个影响啊，因为我应交税金我当期交多了，那先把资金给了税务局，那对我们这个资金其实是有一些压力的。那可以看到接下来翻到第九页啊，第九页是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说在含税价格这种模式底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运输公司含税价格模式底下，我这个利润其实是有一个下降的啊，我的利润其实是从100变成了99.18啊，然后同比的物流公司也是有下降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税率有可能对我们企业的带来的一些影响。这个例子呢是没有考虑到加计扣除啊，或者是流水税的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啊，就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可以看到第十页啊，我们再重点讲一下说39号文里面这一系列政策都会包括哪些。其实刚才也提到往大讲就是四大点啊。第一个就是说加计扣除。加计扣除分四个行业，就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可以按10%去做一个加计的一个抵减。然后第二点就是国内的旅客运输服务进项可以去做一个抵扣。第三点就是旅退税。第四点呢就是不动产或是不动产概念工程的进项税可以一次性的去做一个扣除。那接下来我们后面就具体的去分析一下这四个政策的一些条款或者是一些要求注意事项吧。那大家可以翻到第11页啊，就是我们先讲这个加计抵减这个政策啊。那首先说我们要明确一下说哪些纳税人可以适用于这个加计抵减扣除。那是四大行业啊，就刚才一直在强调说邮政、电信、现代和生活服务。这里面呢这个定义大家可以参考才是2016年的36号文里面对这四大行业有一个具体范围的一个明确规定啊。那然后这四大行业取得的这个销售额要占全部销售额比重超过50%的纳税人才可以适用这个加计扣除。也不是说必须要在这四大行业，就是说我们企业如果从事有这四项服务加总起来，我占我这个企业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那我就是可以适用于这个加计抵减的这个政策。那这里面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如果是生产企业啊、批发、零售啊，就是传统的那个生产、批发、贸易、加工、修理、修配，或者是一些交通运输、建筑服务、不动产销售、无形资产销售的这些企业呢，目前是不适用的，只有刚才提到的这四大行业啊。那然后这个期间啊，就销售额的这个计算期间是怎么去规定呢？因为它有明确说我们的一个比重是50%嘛，那这50%这个期间是怎么去算的呢？那其实39号公告它是分成两种情形去做了一个规定啊。那第一个就是说我在2019年3月31号之前设立的这个纳税人，就是说在这个文件发之前我已经设立的企业，我是按照我往前倒推一年，也就是说我按照2018年4月到2019年3月期间的我这四项服务的这个销售额占我这个期间的全部销售额比重如果超过50%就可以。但如果我这个经营期没有满12个月，就按我实际经营期的这个销售额来去计算。打个比方，就好比我在2018年4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设立，但是我可能是在2018年的12月设立，那我这个销售额的期间其实就按照2018年12月到2019年3月的这个期间来去计算。这是第一种情形啊，在2019年3月31号之前设立的纳税人。那第二种情形就是说我是在2019年4月1号之后新设的纳税人。那新设立的纳税人呢， 我是按照我设立之日起的三个月的这个私校服务销售额占比。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我适用于加计扣除，必须我企业是一般纳税人，如果我企业不是一般纳税人的话，那我是不能适用这个加计抵减扣除政策的。因为如果我是小规模纳税人的话，我是没有进项这个说法的，我是按照这个增收率3%来去进行计算销售增值税每个纳税额的。那大家可以看到第12页啊，第12页是说我们在比如说在2019年首次我要适用这个抵减政策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呢？我们要通过电子税务局或者是前往税务局的这个服务大厅去提交一个声明。我要声明说我是适用于这个政策的。那提交了声明之后呢，企业才能在申报表里面填报这个加计扣除的这个金额。那这个销售额有没有一个定义呢？其实这个销售额包括范围挺广的，就包括我们计税方法常用的这个销售额，也包括免税销售额。那如果我有的企业，比如说我在18年5月到12月期间我是小规模，那我在小规模纳税期间呢，这个销售额其实也可以纳入到这个销售额里面当中，都可以参与到这个计算里面去。那这也包括我补缴的税额，或者是纳税评估我需要补缴的这些销售额都涵盖在里面。接下来可以翻到第13页啊，第13页也是对条件的一些提示啊。那我可以抵加计扣除就加计抵扣的这个10%，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进项税额，而是我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啊。因为增值税法里面有一些规定是我的进项是不可以抵扣的，我是有些需要转出的，那我是不能够参与到这个进项税额加计扣除的这个基数当中的啊。那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如果是出口有出口行为的，发生了这种销售额呢，也是不能够适用这个加计抵减政策的啊。那如果我有出口也有内销，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就如果不能够具体的去划分的话啊，那就需要按照相应的销售额去对这个不能划分的进项税额去做一个比例上的一个划分。第4点讲的就是这个政策其实它是目前它是有一个截止期限的啊，它这个加计抵减的政策它只能执行到2021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说只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让大家去适用。那在到了21年年底的时候呢，我是不能够再进行加计抵减扣除。这个要看到时候政策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但目前第39号文这个规定呢，我如果到期了我还没有抵减完的这种加计抵减额呢，我是不能够再继续抵减了。那这里面可能也还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说我加计抵减政策是我会计处理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后来也是下发了一个文件，明确了说我会计上的一个处理，我其实是要把我要借方是说借在我应交税金未交增值税，然后贷方呢就是银行存款，然后还有贷一个其他收益，也就是说我心里的这个加计抵减额我要在账上体现在这个其他收益里面。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企业所得税上呢是要交一个税的啊，我们需要交企业所得税，就这个加计抵减额需要交企业所得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企业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其实是有一个博弈的一个空间，或者是有些企业他需要考虑对他会有一些影响， 特别是针对我是在这个小微企业这个300万左右销售额左右浮动的这种企业，是可能需要做一个测算啊。就举个例子来说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我如果正常我企业的这个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我这个销售额，我还没有达到300万，我是在290万以内。但是如果我适用了这个增税的加计扣除政策的话啊，那我就相当于是我的应税企业所得税的应税额就增加了，那有可能我就超了300万，那我小微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就是实际税率5%，这个就不能适用了，那可能反而会造成我企业的税负增加，这就需要企业去做一个测算啊，去衡量一下到底我是采用这个增税的加计抵减扣除政策呢，还是说我要适用于这个小微企业的这个用户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啊。那接下来可以翻到第十四页，主要讲的是这个出口。如果我有出口业务内销的话，刚才也提了啊，就是我出口业务对应的这个进项是不能够加计。那如果分开不了，就是确实是得按照那个出口和内销的这个销售额比例去做一个划分啊。接下来我们再翻到第15页，到第二个政策啊。第二个政策讲的就是国内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的一个抵扣啊。那刚才也提到说39号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突破性啊，就是以前是担心这个国内旅客运输服务无法划分是用于商用呢还是我个人用的，那一直以来是打得比较严，这相应的进项都是不能抵扣的。那现在的39号公告下发来之后呢，那是允许可以抵扣的，但是有条件的啊。那它里面是我15页我们是列了一个表啊，就是说取得这几种凭证的话，我是可以做进项税额的一个抵扣的话。那比如说啊，我们一个个来看啊，增税专用发票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就按专票上注明的这个税额去进行抵扣。那然后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增税的电子股东发票是按电票上注明的这个税额来去进行抵扣的。比如就好比我们去打手机椰子车或者滴滴里程专车，这些现在我们取得的都是增税的电子股东发票，那就按发票上的一个注明了一个税额来去做进项抵扣。这里面要提醒的就是，目前啊，我们普通的这种出租车发票啊，由于上面没有那个旅客信息，是不能够抵扣进项的啊。还有第三种类型就是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我们通常叫蓝联啊，就是上面会注明我们的这个身份，我们的姓名。然后这个进项税额呢是按照票价加上这个燃油费附加去做一个照算，这个对应的这个税率是按9%来去进行计算的啊。然后在第四种类型就是铁路的车票啊，就我们平常坐高铁啊，拿到了那个车票，上面也是有我们旅客身份信息的，那这个也是按9%的税率去进行一个照算。第五种就是其他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这个税率适用的就3%，按3%去进行一个照算。这里面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除了刚才说的电子专票、电子股票，其他的这种单据必须是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如果没有旅客身份信息，那是不能够抵扣进项的啊。那可能大家会问啊，那注明旅客身份信息，我是有我自己的名字就可以，还是说必须要有身份证号在上面？ 那其实在这种的一百问里面他也提到过啊，就是我们纳税人在去按实名制购票的时候，上面只要有其中之一啊，有我这个名字或者是有我身份证号的，都可以做这个定向抵扣。但是手写上去的啊，这种票据目前来说是不能够抵扣的啊。接下来我们可以翻到第十六页，第十六页是我们提起了一些现在常见的一些票样啊，就给大家去做一个思考，就是说哪些是可以做定向式抵扣的。那左上角的这种通用地方发票那是不可以的，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天津的这个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那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第二种类型，按票面上的那个税额去进行抵扣。然后再往右边这个行程单，但是这个行程单我们是不能够进行抵扣的。然后最右边的这个出租车发票也是不能做定向抵扣的。左下角的这个蓝联，就是电子客票行程单是可以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机票啊，就是这个机票蓝联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金额叫民航发展基金，这个民航发展基金呢是不能够参与到那个票价这个到算税基当中的。这个税基其实只是票价这样也有附加费，如果我有民航发展基金的这些是不能够参与到当中啊。然后最右边的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车票，里面有是我们的身份信息呢，就是可以做定向抵扣的啊。再接下来我们可以翻到第十七页啊，第十七页也是列了一些重点啊，跟大家强调一下。那第一点呢是说，只有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才可以抵扣进票，国外的是不行的。那国内到国外的这种行程举个例子来说我从北京飞到新加坡，这个机票即使我取得了蓝联，那也是不能够做增值税的这个定向抵扣的，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旅客运输服务。那有的人可能会问，那我从北京飞到香港算不算？那其实我们国家如果是香港啊、澳门啊、台湾，还是属于境外还是属于国际旅客运输服务的一个概念。我从北京飞到香港的这个地方也是不能够抵扣的啊。那然后接下来到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说，刚才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这个单据或者是库税凭证必须是要注明我的旅客身份信息，我手写是无效的啊。然后第三点就是其实刚才有提到，就是银行发展基金是不参与到这个计税的抵扣基础当中的。第四点主要强调的是说，我们企业有可能说发生我替我的客户应该说是不好意思，应该讲的现在讲到第四点啊，第四点讲的是说，在劳务派遣形式下，我这个劳务派遣的员工，我发生的抵扣运输服务，我是这个用工企业去抵扣呢，还是说我派出这个员工的那个劳务派遣公司去抵扣呢？那这里面也是有一个明确啊，其实是用工企业去做这个定向的一个抵扣啊。然后第五点就是，我为非雇员支付的抵扣运输服务是不能够抵扣。这里面举个例子，就好比我邀请客户去参加一些去参加一些活动，我替他付了这些车票或者机票，那我取得的这种车票机票我是不能够抵扣的啊，因为我那个客户他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雇员。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刚才讲到的是，我可以抵扣的进项是我实际可以抵扣的进项。如果我是有用于集体福利啊，或者是个人消费了，这种进项税额呢是不能够从销售额当中去扣减的。那这里面这个政策呢，其实 是一个只利好的政策，但是对于我们当事人来说，如果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政策的话，其实要求我们企业对现有的这些报销流程要做一定的优化。因为这个政策有这样或是那样的一个要求，需要我们员工取得相应的一些抵扣凭证，比如说以前我们员工去出差，我可能员工没有取得这个蓝联，我没有取得一个没有蓝联的话，我以前也是可以报销的，但是现在如果我企业想要享受这个红利的话，我就得要求我的员工给他们去做培训，那要求员工在出差的时候，坐高铁的时候，他要取得这种相应的票据，这样我们企业才能够最大化的去享受一个政策啊。嗯，然后再接下来是第十八页就是到了另外一个政策，就是期末留抵退税了啊。期末留抵退税其实应该结合到20号公告一起来看，那但在39号公告里面，其实它是对这个条件也是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啊。那是从19年4月1号起的可适应这个留抵退税、期末留抵退税的一个制度啊。那这里面我们纳税人其实是要满足5个条件的。这5个条件呢是必须同时满足，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的话，他就不能申请这个留抵退税。那税务机关在对要去审核的时候，会针对这5个条件去进行一一的一个甄别。这5个条件是什么呢？那第一个条件是说，我从19年4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六个月，如果我是按期纳税的话，那就是连续2个季度，我的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这里面要注意的是，就是这里面强调的是增量留抵啊，增量留抵它后面再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就增量留抵要大于零，并且呢，我第6个月的增量留抵税额是不能够少于50万的。第二个条件就是纳税人信用等级是 A 级或者是 B 级。这里面想再额外插一点啊，就是在讲完这5个条件之前，就是想额外再提醒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留抵退税它是一个全面的啊，全面试行留抵退税制度，不再区分这个行业。有的纳税人可能会知道啊，就在去年2018年时候，它是有一个70号公告，那个公告也是针对一些企业啊，是部分企业，其实应该是有限的啊，有限的企业才能够申请留抵退税，但这个公告是不再区分行业，只要我针对是一般纳税人符合这5个条件，我都可以申请这个留抵退税。那增量接下来讲第三个条件啊，先跟大家介绍了这5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我在申请退税前的36个月内是没有发生欠税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者是需开征税专用发票进行的。第四个条件呢，是我申请退税前的36个月没有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2次或是2次以上的。第五个条件就是说，我从19年4月1号起没有享受即征即退或者是先征后返政策的啊。那这里面要强调啊，就刚才提到那个增量留抵税额，它其实是和19年3月底相比新增加的这个期末留抵税额。那国家之所以对这个增量部分给予退税呢，一方面是基于鼓励企业去扩大再生产，那另外一方面也是从他们财政可以承受能力的这个范围去考虑啊。如果一次性的将存量和增量的这个留抵税额都去退税的话啊，那可能他们财政短期内是吃不消的。所以说这一次39号文呢，只是针对增量留抵退税啊。 那存量的部分呢，可能要看情况慢慢的再去消化了啊。那然后里面有提到说，我必须连续6个月增量流底税额大于零，并且有第6个月的这个流底税额不能少于50万。这个条件呢，也是出于退税效率和成本效益的一个考虑啊。那我连续6个月都大于这个流底税额都大于零，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是一个常态化，我这个企业一直都存在这个流底税额。我单靠我企业自身的一个经营是很难在短期内消化这些进项的，那所以说国家给这种类型的企业给予退税。那不低于50万元呢，是设一个门槛啊，就给退税额设一个门槛。因为第一这个标准，所有人都可以申请退税的话，那税务局那边就忙不过来了，这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行政效率，当然也会增加我们当事人的一个办事负担啊。出于这种考虑呢，才设定了这个条件。那然后可能有的人会考虑到说，我是从哪个时点算的连续6个月呢？那其实这连续6个月呢，并不一定是从我今年的4月1号开始的4月开始算起的啊，我是可以从我4月之后的任何一个月开始计算这6个月。那比如说我是从4月到9月，从5月到10月，6月到11月等啊，但是我这6个月连续期间是不能够重复计算的。就比如说我算了5月到10月，那我下一个期间申请流底退税的期间就只能从11月开始再往后推6个月了啊。那其实另外的一个4个退税条件呢，它首先是说我当事人的等级必须是 A 级和 B 级，那这也是我流底退税条件的一个延续，也是只有信用等级好的企业优先给这个退税。这里面有一点要强调，就是说有可能我企业，比如说我在第一个月的时候，我是新设企业，但是我成为一般纳税人，我的等级是 M 级，但我可能比如说我到第6个月的时候，我的等级才做了一个调整啊，调成了 A 级或者是 B 级，那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适用的啊。就是说是在我申请退税的那个时点，我如果是 A 级或者是 B 级，也是就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啊。那然后36个月内不能没有骗税啊，没有偷虚开发票啊，没有应偷税被税务局处罚啊，这些也都是做了条件上的一个限制啊。因为国家呢，它是对违反税收法规的纳税人呢不给退税，这也是惩恶扬善的一种体现啊。好的，然后我当期，那接下来是第二，我表格当中的第二点啊，就是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流底税额，我是怎么计算的呢？我的增量流底税额是乘以60%，再乘以我这个进项构成比例。这里面这个进项构成比例呢，大家也可以，其实39号文里面是有个规定啊，进项构成比例它其实是因为我的进项啊，其实我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来源，包括专项，包括海关的进口增值税专用条款书，包括我向境外付款的时候取得的这个完税凭证，也包括我农产品的这种普票，我取得的这种计算抵扣，也包括一些电子普通发票这些。那这里面是只有专项、海关的增值税条款书和我这个完税凭证，我才能够参与到这个流底税额的这个退税当中啊。就是说拿这3个票的这个进项除以我总共当期的这个进项的一个比例啊，也不是当期，就是说我计算期间的啊，6个月内期间的。然后第三点是关于出口企业啊，同样的这个出口企业我也可以申请这个期末流底退税。那是在办理完我流底退税之后呢，我才可以申请这个 有的就是说办理完我出口企业我本身的这个出口免利退之后，他也可以申请那个期末的流理退税啊。那这个期末流理退税呢，不是国家自动给的，是需要企业自己去申请啊，需要提交一个申请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九页，第十九页讲的是最后一个政策了，就是这个不动产或者在建工程呢也出现抵扣啊，就这里面要讲的就是说我如果在2019年4月1号之前我第二年的那40%还没有抵扣，我是可以一次性的在4月1号之后某个期间去一次性的做进价抵扣。举个例子来说，我在2018年的时候还有40%的一个不动产进价100万还能抵扣，那我可以在2019年4月或者是4月之后的任何一个期间，要一次性的把这100万在当期去做一个体现。这里面要强调一点，是不能够拆开来的啊。这100万必须一次性的在某个期间里面去做一个抵现。接下来我们翻到第21页啊，那第21页就是讲到那15号公告，15号公告就是对增值申报表的一个修订了啊。那其实这个15号公告对主表、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以及附表四都做了一个相应的规定。那同时呢，它也废止了这个附表五，附表五其实是之前的不动产抵扣的那个明细表啊，然后以及营改增税负分析测算明细表这个表，这两个表啊也已经废止了。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说这些政策具体我在申报表里面应该怎么体现啊，就是以一些例子的形式来跟大家分享啊。那大家分到第22页，第22页我们讲的是不动产一次性抵扣应该怎么申报啊。就大家可以看到22页，我们是举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就是一般纳税人，我买了不动产，我还剩下这个40多万的这个进项税是没有，是作为代抵扣进项的啊。那我在申报表里面怎么体现呢？大家就可以翻到第23页了。第23页，我其实我如果要一次性消化这个40万的话，我是要填在附表二第8栏的其他里面，8B 其他，把40万在这里面体现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一次性的啊，不能把这个金额拆分，都填在8B 里面其他。然后再翻到第24页，讲一下这个旅客运输服务怎么去申报啊。那这里面是把各种类型的都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取得了专票，然后我取得了电子普通发票，我取得了这个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我取得了这个铁路运输发票，我取得了这种其他扣除凭证，这里面是举了一个例子啊。那相应的进项啊，大家可以看到我加总起来是993块钱啊，993块钱。那就这里面的第一点就是说我取得的专用发票啊，我专用发票是9000，我的进项是9000，所以说我第一点的9000进项加上后面的这个进项合计993，我总共我当期可以抵扣的进项是9993块钱，是吧？那在申报表里面怎么体现呢？大家可以翻到第25页，第25页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那我专票的话，那不用质疑了，就是填在第1和第2栏次，就是本期认证相符及本期申报抵扣的这一栏次里面，我填一个进项是9000。那我这个旅客运输服务计算的这个进项填在哪呢？这是填也还是填在8B 附表二里面，8B 就附件附表二的8B 其他，填一个 993，就刚才所有的这种凭证加起来是993天在八 B 里面。然后与此同时呢，在第十栏啊，附表二的第十栏，它新增了一个叫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这里面填的是刚才我们在24页里面算的一个加总数，就是9000加上993，9993块钱啊。这里面可能大家有个疑问啊，我如果放在填在第十里面，会不会造成重复计算啊？那这里面大家可以放心啊，因为现在这个表间的一个逻辑关系啊，就是我们看到第十二栏次，我当期申报抵扣的经销售额合计，它是没有把第十栏加在里面的。这个第十栏是作为税务局收集信息使用的啊。那再接下来讲一下说这个加计，翻到第26页啊，加计抵减，加计抵减怎么扣除？首先加计抵减呢是有一个明细表的，咱们可以看到左上角啊，它就有提出余额、本期发生额啊、本期调减、本期可以抵减、本期实际抵减的，以及一个期末余额，那是有这么一个明细表去进行统计的。那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说，本期我发生了我加计抵减的金额是5000块钱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主表啊，就是右边右下角的这个主表。我们这个例子当中是说，我是一般纳税人，按一般的计税方法。那我这个销项税额在第11栏里面我是10万块钱啊，然后我当期这个进项税额是5万块钱，就在第12栏次里面我填5万块钱，然后我有一个上期留抵税额是在第13栏次里面就是4万6，是吧？那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直接我们可以看到应抵扣税额合计里面第17栏次，其实就是等于我的10万减掉5万，再减掉我上期留抵的4万6。不好意思啊，应该叫说我拿5万加上4万6是我当期应抵扣税额的一个合计是9万6。18栏次同样来是我可以实际抵扣9万6。那我这个加计抵减的金额怎么体现呢？其实是在这个第19栏应纳税额里面去体现的。应纳税额你看是0。如果大家不考虑这个加计抵减的话，我当期其实不应该是不应该等于零，我是拿10万减到9万6，其实我是要交4000块钱的增值税的。那因为如果现在把加计抵减考虑进去的话，我本期假如说我加计抵减的这个金额是5000，那我这个我5000可以消化4000，有4000块钱是可以抵消我当期应交的应纳税额，也就是说我还剩下1000块钱期末余额，加计抵减的一个期末余额，那我当期实际缴纳税额就是0。这里面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大家现在单纯的看这个主表，这个逻辑关系可能会有点困惑，但是在填申报表的时候啊，这个19栏次其实我们要考虑这个加计抵减额在里面。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简易计税方法啊，这里面第21栏次在我们的例子当中，我们是举例来说啊，我是有一个简易计税办法的这个应纳税额的。那简易我加计抵减的这个进项是不能够去抵减我简易计税办法下的这个应纳税额的，这里面大家要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再翻到第27页给大家讲一下说我税率下调了之后应该怎么去申报啊。那申报表里面它是做了一个调整啊，我16%的这个16%税率在申报表里面是看不见的，它现在是体现了13%的税率和9%的税率或者是6%的税率在当中。那如果我开 就拿我们的例子来说啊，就比如说在四月份的时候，我卖了一批货啊，我开了一份发票啊，上面是十万，然后税额是13000啊，然后同时呢，我四月一号之前还有一个未开票的业务，但我在四月份去补开，我补开了，那我税额其实因为我的当时业务发生时间是在四月一号之前，其实我的那个税额税率适用税率是16%。那我开票呢，其实就按16%来去开，我开了一个10万块钱的票面金额，然后税额是16000。那我在增值税申报表里面体现的，全都把它加总放到13%税率这一行里面。就我的税额其实就是13000加16000，就等于29000。这里面其实就不是一个对应的一个关系了。如果我们单纯拿29000和20000这个来去比对，那就不是一个单纯的13%或者是16%的一个税率。那就因为是过渡期间，所以说我们不同税率的就要加总填在这个13%税率里面。那上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大部分啊，就是分享一下增值税的一个政策以及怎么去申报。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去讲一下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那企业怎么样去更好的应对这个新政带来的一些风险或者是挑战。大家可以翻到第29页啊，第29页先讲一下说这个市场定价一个问题啊。那税率的下降，其实它并不意味着说我企业就是要把我的这个价格商品价格给降低，因为改革它并不是以降低商品消费或是零售价格为目的的，它是为了降低企业的一个负担，所以说它不是我们如果作为消费者去买这些产品的时候，有时候不能直观的感受到这个税率的一个影响，但是这个税率下调的政策下发了之后呢，那不同的企业它是有不同的一个定价策略啊，有的是根据竞争对手去做一个实时的一个调整，有的呢是觉得要抓住这个机会啊，那税率降了，我减价，我就要抓住这个市场空间。给客户更多的优惠，争取更多的客户资源，这都是经常见到的。那另外有一种情形是大家要考虑，如果大家试用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 LRD，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经销商，中国是作为一个有限责任的一个分销商，那通常在这种模式底下呢，我是根据国外母公司或者是国外的管理公司约定好了，说我能够作为一个有限责任的分销商，我的这个盈利利润是多少的。那如果我这个税率下调了之后，我没有进行就是说我在对国内客户在卖的时候，我的这个最终零售价格没有变的话，其实我国内的这个分销商啊，那我其实是盈利更多了，就是我利润比是超了。那这种超了的利润，根据那个签的这个 LRD 协议呢，其实是要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分配。那怎么去重新分配呢？其实是有待考量的啊，因为有或许是说我们提高从境外采购的价格，但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付更多的一个关税成本。或者是说我直接以某种名义或服务费的名义付给境外企业，那这个就需要有相关的一个转让定价审查了，因为这价格上的一个调整确实会受到税务局的一个关注，尤其是关联企业之间啊。那大家可以翻到第30页呢，我们是把所有的可能涉及到的一些模块或者是一些方面都做了一个罗列。那这里面标红的是说我们认为可能会对企业职能或者是 工作部门有重大影响的一些点啊。那标黄呢，是我们认为这个影响程度是中等的，那没有标灰的是我们觉得影响比较小或者是没有影响的。那这里面可以看到啊，标黄的这些大家可以看，就涉及到我们的供应商管理啊、商业合同谈判啊、会计分录的处理啊、报销、会计发票，还有年度的预算、内控，这些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接下来可以翻到第31页，这里面就讲说啊，我们企业要对费控管理去进行一个优化，因为很大程度上我国内运输发票和是否加低扣除都需要企业在对自己的费用管理上去进行一个优化啊。那通常很大型的企业它都会和一些旅行管理公司去合作，统一来安排员工的一个出差。那所以说我建议企业要跟这个旅行管理公司呢要进行一个密切的一个沟通，要取得这个蓝联啊，要跟他们做好约定，要约定他们要把蓝联寄给我们作为企业领导去做定向的一个扣除。那同时呢这种可以抵扣的这种票据啊，其实范围扩大了，那可能会导致我企业在去报销审核部门这个票据啊，其实会这个数量会变大，那我人工比例的成本也会变大的，那要重新审阅一下说我这个报销流程怎么样可以去进行一个优化啊。要考虑对员工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培训，从前端就控制好这个节点啊，要求员工取得可以满足我去做定量抵扣或者是加值扣减的这些票据啊。那票据的增多呢，其实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真伪和重复的这个问题。我企业怎么去查验这个发票真伪，我怎么去防范企业拿着这些发票去进行二次的一个重复报销。就比如说增值税的电子补充发票，我从首汽车企的这种电子发票，我企业有什么样的一个管控手段来去识别员工进行二次报销啊？然后我企业是怎么样去验证这个发票的一个真伪，是达到了一定限额，是每张都验呢，还是说达到限额才去验？达到限额都去验，如果发票量还是很大，企业应该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就可考虑一下采用一些科技的手段。现在市场上也是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或者是可以利用一些科技手段去减少我们的一些人工成本的啊。然后第32页，这里面是强调了一下说这个新政对我们现金流的一个影响啊，因为这个期末流底退市其实是能够优化我们企业的一个现金流的啊。就前期也提到说在18年的时候有一个文件叫财税2018年的70号公告啊，这里面只是允许18个行业可以申请流底退税，但现在是全方面的放开，所有行业只要满足这个条件都可以去申请这个流底退税。所以说这个政策大家如果真的是觉得对于自己的企业是一个常态化，那要考虑一下说是不是适用这些条件能不能够满足啊。然后在33页和34页呢，是对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就是说我应该去怎么根据这个新政去做一些行动来去享受红利。比如说33页我们提到说要去调整这个采购和费用流程的一个安排，我们要 审阅我们现在的这个流程，识别一下说我现在这个流程和我们要去享受这个新政策存在的一个差异，我怎么去把它弥补。还有一个是重新和供应商或者是客户进行一个谈判，包括发票之间的一个安排，那达到了双方共赢的一个目的。第二点讲的就是说我要调整我事故相关的流程和系统，因为这申报表变了，那我在如果我有些企业前期已经实现了一些自动化去申报的，那可能要去完成系统上的一个修改啊，要做好这种接口的修改和测试的一个工作。那第34页里面的第一点就讲到说这个合同条款的一个梳理啊，大家要做好一个合同模板啊，对相应的这种涉税条款去进行一个规范，因为考虑到后期的这个税率也会再变啊，由三档变成两档，那要明确一下这个合同价格到底是含税不含税啊，避免说以后在由于合同条款界定不清的情况下，导致我企业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个财务后果。还有就是面向客户的一些文件，比如说我开的账单、发票或者是其他的文件，我相应的都需要去做好相应的衔接工作管理，把税率去做一个变更啊。然后接下来是第35页啊，第35页是讲的我们这里面也是立了一些表格啊，就也是标成了红色，红色是影响比较重大的，就是说对于我们企业去做增税申报里面受影响最大的啊，比如说税率变化，那影响最大的就是我提取数据的时候，我前期有没有开票，我是不开的还是我要冲红，会影响到我税率申报啊。然后比如说像旅客运输服务定向抵扣，那影响较大的就是说我前期怎么去起诉，我前期企业怎么去起诉，是通过一个台账来维护去计算抵扣这个定向税呢，还是通过系统来进行固化，把这个定向税额直接的从系统里面取出会比较好呢？这都是企业需要进行考虑的一些点。那再比如说这个增税的压力抵减啊，那影响比较重大的包括这个提取数据我怎么去计提，还有说我在计算增税应纳税额的时候，就刚才举的那个例子，第19栏次这个主表的第19栏次，其实我是要从应纳税额里面去做一个扣减的。还有就是流水税额的一个退税啊，就比较重大的就是我计算增税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影响啊。那时间也差不多，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了。那接下来就
进入这个问答环节，好吗？好的，谢谢Daniel的分享。那相信通过我们Daniel刚才非常实操，然后也非常接地气的分享，会给我们的参会同行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那现在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和嘉宾交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58。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与阿斯康索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然后Daniel，我这边在同行进来之前，我这边有一个会员的问题，那相信我们各位同行可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我先帮他再问一下好吗？
好的，您请说。
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公司是外资，然后有向外企的服务公司每个月缴纳119元用于员工的门诊报销，那外企服务公司开具的给他们的是6%的服务费的发票，那这个是可以作为补充医疗保险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做税前列支吗？如果这个费用支付是给保险公司，那发票内容就是医疗保险费，那可以作为补充医疗保险税前扣支吗？税前扣除吗？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超出今天的这个内容吧。
对，他说的是 这个是
对
是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一块您就是业务上有涉及到吗？
因为我这边主要做的是登记税这一块啊，所以我这边可能不能给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答案。我们大家可以会后线下到时候可以再具体探讨啊。
好的，那我最后把这个问题邮件发给您。好的，那我这边还有一个，但他问的也是一个趋势性的，不是很实操的。他是这个样子的，他说他们现在会从携程取得这个增值税发票，然后但是如果最肯要做退改签的话，就必须把小蓝票退给携程，这样才能做到退票的处理。他打算说，像携程这个类型的公司，后续税局会直接会给到可以直接做抵扣的开票的内容吗？
这个确实是一个政策趋势的问题，我这方面也不太好解答啊。携程如果可以的话，因为我刚才听到是说涉及到退票是吧？
对的。
那退票确实是要求要把蓝也给退回去的，那是目前的一个操作啊。那后续怎么样的一个安排，可能这个只能关注税局的一个动向了啊。
他也就是想问说，税局后面会不会给到他们直接可以开票的东西？现在也是还没有数。
就现在没听说啊，但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觉得可能不会出啊。
可能不会出，好的。
仅供参考，个人意见啊。
好的，那我这边看一下，我这边的话，暂时同行没有别的问题再接入了也。那Daniel，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先到此结束好吗？稍后有会员再拨上来的话，我就让他直接联系您，或者是发邮件给您。
行，没问题。好的。
那谢谢 Daniel 今天带给我们今天十分清晰和具体的分享。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的热情参与。关于本期的活动内容，我们也已经上传至 F 公司的官网，有需要的同行可以进行下载。之后大家还有同行希望和 Daniel 进行交流的话，可以通过邮件或者是电话的方式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帮你们进行介绍。那同时，如果大家对我们的活动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感兴趣意见的话，也可以在之后我们工作人员发给各位的满意度调查表中让我们知道。好了，那我们本期的会议就到此结束了，我是 Jessie， 我们下次活动再见。Daniel， 今天非常谢谢您，希望我们之后还有机会再合作。
好的，谢谢，
拜拜。